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陈医生好。
你好曹燕，你好。
你好陈医生。
陈万你好。
今天我们想请陈医生给我们讲讲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啊。
嗯，
那肿瘤当然很多啊，可能发生在任何部位。有没有哪一个部位是不会有肿瘤的？
头发
头发，其他的都可能会有肿瘤。
其他牙齿，
但是它可能会掉会蛀牙那关于肿瘤方面呢，其实相当多，不知道陈医生要从哪一方面先跟我们说一说。
最近好几年呢，很多人做这个普检的时候呢，就包括一个肿瘤标志的检查。
嗯，
所以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肿瘤标志的检查。
哦，就是你做身体检查的时候，有这个肿瘤标志检查，怎么样去理解它所代表的一些意思，
是
吧？
在一般来说呢，如果在普检的时候包括这个标志检查有没有用呢？可以说有用的，就是呢，如果有某一些的肿瘤标志提高了，指数提高了，你要留意是不是有癌症。
嗯，
但是呢，在另一方面呢，说是没用呢，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已经有了癌症，但是检验这个肿瘤标志的时候呢他不高，他就给你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说啊，我现在没事没癌了，所以呢就忽略注意其他的方面。
那如果这样好像他也不是很准确啊。
他不是不准确因为他本来的使用不是这样的使用的。第一就是他的使用是比较针对性的，就是某一些的肿瘤标志是可以用来看看有没有肿瘤的可能性。但大部分的肿瘤标志呢，就是在已经有了肿瘤以后呢检验它，它已经升高了，然后呢除掉这个肿瘤以后呢再检验它也低了，所以在这个动态的检测方面，就是说某一段的时间过后再检验，如果它保持不高，就是说它没有复发，如果它高了，你就要检查看看它是不是个肿瘤，这个癌症复发。所以本来的使用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将它作为这个体检的一部分的话呢，我们要理解它的有用的范围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他没有肿瘤没有癌症的时候，这个肿瘤标志检查就对他会有一些作用，或者他是已经治疗过了，那这个肿瘤标志检查对他也会有一些的意义。
对，
是这样吗？
不如我们每一个肿瘤标志谈一谈好吧。
好，
有一个比较有用的就是甲胎蛋白。
甲胎蛋白，
这个甲胎蛋白你们知道是用来检测什么癌症的吗？
老实说不知道，
只知道是蛋白
这个是要看看有没有肝癌的一个很好的指数。
肝，
那这是经过验血的步骤呢，还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步骤得出来的？
是验血的步骤。
验血的步骤，甲胎蛋白。
对，但是甲胎蛋白呢，也不是任何人需要做的一个检查。因为呢，我们现在知道呢，绝大部分的肝癌是因为有这个乙肝传染。然后呢，
肝硬化。
有肝硬化，然后再演变成为癌症。所以呢，一个人如果他是已经有这个乙型肝炎病毒携带的话呢，我们要看看他有没有活性的肝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他有没有已经转为肝癌的这个现象。所以呢，如果是这个病毒携带而且有肝炎的现象的人呢，应该要包括甲胎
蛋白的检查了。
检查，如果甲胎蛋白已经高了，那你要做其他检查来检测它是否有这个肝癌。
排除了这些因素，一般人其实可以不做这个检查的。
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已经有抗体了，乙型肝炎抗体了，你基本上不太需要做这个。但是如果甲胎蛋白高了以后， 怎么办？你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
陈医生您说吧。
最简单的是用 B 超了吧，就是做这个肝脏的 B 超检查，就 B 型超声检查。 B 超检查过后呢，你可以看见它里面有没有肿瘤，如果看见有肿瘤呢，你下一步可能要做一个穿刺，做一个活检，来证明有没有这个癌症啊。所以这甲胎蛋白呢是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肿瘤标志检查，
特别是针对这个肝的部分。
肝的部分另外一个比较有用的标志检查呢跟鼻咽癌有关。
鼻咽癌
鼻咽癌呢它是因为一个病毒感染之后的一个演变，就是 EB 病毒的感染。而且呢如果在家族上呢有这个鼻咽癌的病史呢，就两个就强烈的表示他有这个鼻咽癌的这可能性。所以在检查的时候呢做这个 EB 病毒的抗体呢，对于检查这个鼻咽癌很有用。如果它高了你应该怎么样再进一步检查呢？
鼻咽癌，哎，陈医生讲过鼻咽癌，李崇恩有没有印象？
想想，温习一下，让我回家看看笔记。
回家看笔记，还是请陈医生说说。
鼻咽在哪里？
鼻咽在咽喉嘛，
在鼻的后面，对吧？
是。
一般来讲，你用一个手电筒看见不看见？
那个位置大概可以看到，
理论上好像可以。
理论上，如果你的眼
我看不到，
透视的眼睛就可以看见
了，也就是不可能的意思，看不到。
那用 B 超可以吗？
B 超可以，不行，
磁力共振呢？
磁力共振当然可以，但是在
CT scan，
CT scan 也可以，
电脑扫描
也可以的。
所知道的全部搬出来。
对对。
还有什么？
最直接的就是用这个光纤的窥镜会看到。以前呢，这个光纤窥镜还没有发明以前，无关科的医生用一个反光镜，摆进那个咽喉的后面，再反照这个位置。
这样好像容易引起呕吐，喉咙很不舒服。
对，所以他先麻醉了你的口腔，然后呢再看。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用这个光线的这个窥镜就可以看见了。
那这个是检验 EB 病毒，就是是不是怀疑有鼻咽癌，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就是用光纤窥镜。
另外有一个比较有用的肿瘤标志呢，是这个一种的糖类的抗原 CA125。这个 CA125 呢对于这个卵巢癌相关，所以呢如果它是高的话呢要看看它有没有卵巢癌的可能性。当然其他的好像肱膜癌啊、肾癌啊、胰脏癌啊、结肠直肠癌啊、肺癌也可以高。基本来讲呢这个 CA125 是用在这个卵巢癌相关的比较重要。
至少目前听到了几个好像不同部位的癌症呢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一样东西让我们去发现它可能有肿瘤了，比方肝就是甲胎蛋白啊，鼻咽癌就是 EB 病毒，那这个卵巢癌就是 CA125， 那是不是大致上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它某一些的标志都是对应不同的身体的部位。
对，有一些比较是特异性的，有一些关于广泛性的有关，譬如说是 CEA 标志呢，一般来讲呢是对这个直肠啊、结肠啊有关，但是它对其他的也有关，肺啊、胃啊、乳腺啊、胰脏啊、肝啊、小肠啊、卵巢啊、宫颈啊、子宫内膜啊，都有关。而且呢对于有一些不是癌的，比如说是胃炎啊、肝炎啊、肝硬化、结肠炎啊，这些也有关，所以它不是这个特异性的。所以它的局限就是在这里。所以如果这个 CEA 是高的话呢
可能性很多。
可能是很多。
你还是要做其他的检查其实。
对。所以现在呢对于检验这个直肠啊跟这个结肠的癌呢，第一就不是检验这个 CEA，第一就做这个光纤的
窥
镜，可以从这个直肠一路看见到这个小肠跟大肠连接的地方。现在在美国和一些先进的国家，就50岁以上的男士，就应该每一年到2年做一个窥镜的检查。
李崇恩，我们都要考虑一下做这
方面的，差不多到时候要去安排一下、
啊、很多年了。这个窥镜检查呢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如果你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息肉，这个息肉呢基本上呢是大部分的直肠啊结肠的都是有息肉，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
很有可能啊。
对，所以呢如果看见这个息肉呢就可以立刻
切除它，
切除它、用他们的这窥镜的方法来切除它，就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在一年以后呢再检验，如果再有的话呢、就再切啊，切的不是用刀切，
是
就是用一些，
我看过一个影片呢、它在那个窥镜前端呢有一个好像就一个圈圈的东西，
对，一个圈，
然后就把那个息肉套住，
套住，
然后它就会发热还是怎么样，
对
然后就把、
对
把那个息肉给掐
掉
了，
是
把它掐掉了，
就是这样。另外呢，如果它不是一粒的、两粒、几粒的息肉、乃是一片的这个息肉的话呢、就表示呢它是有遗传的一个问题、很多的息肉的差不多要做个手术将这个肠割下来，
那段的肠子割下来，
那段的肠割下来
啊，有这种遗传性的这种
有的
肠内息肉的
家族性的。
好，讲到 CEA， 那么另外还有哪一方面？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用的就是 CA19
CA19
在9
CA19 之9，
这个是消化道的癌、有关，尤其是这个胰脏胰腺的癌、所以这个高呢以后呢你要做一个超声波，这个 B 超检验这个胰脏、而且呢这个 CA19 之9呢也跟这个结肠有关。另外有一个比较也是比较有用的是 CA15-3， 这个跟这个乳腺有关，所以有一些的中心就是在做这个乳腺癌的手术以前和以后呢就做这个 CA15-3 的检验。
那我想问陈医生，是不是一般的体检呢，一般的身体检查呢、在验血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每一项都列明告诉你呢，还是他可能之前就必须要先给你做一个了解，你需不需要做哪一项的，需要哪一方面的数据，然后只列那一些跟你可能比较有关系的数据呢？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呢，如果是每两年就做一些的普检、普通的检查、那对于你呢，这作用不大，从来没做过这个普通的检查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些普查，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要针对性的检查。譬如说是第一次有一些数据呢是异常的，那你要再跟进这方面的异常的数据去检验。而且呢，某些人他们有不同的这个需要，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是呢这个结肠的癌呢50岁以上呢要做这个光线的窥镜的检查、特别是针对这个结肠
年龄、
对，
还有结肠、
比如说在妇女你需要做乳腺的检查、X 光 X 线的乳腺的切片的检查，超声波的检查，而且呢在妇女呢每一年到两年呢要做这个宫颈的检查、做一个破四的
摸片
的检查、
这
些都是针对性的，所以呢不能说每一年做的都同样的东西、如果做每一年都是同样的东西呢没有意思。举个例，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异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
一个乙肝携带者、
乙肝的携带者，那呢每一年检验或者是六个月检验的时候，你要检验这个肝功能，要检验它的乙肝的病毒的数目是多少，你做这个 DNA 的数目的检查，你要做这个乙抗原，这个乙抗体的检查，然后呢你要做这个甲胎蛋白的检查，所以比较针对性的，每一次的体检呢应该是不同的，是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是男性女，根据你以前异常的东西，再来设计过另外一个的检查的范围，才有这个意思。
基本上这些对应的检查从医生那都可以得到这个专业的一些意见的，是吧？
是的，应该是这样。
那这个肿瘤标志检查还有哪一些是陈医生觉得可以跟我们再说一说的呢？
有一些的肿瘤标志很重要的，但是不是验血而来的。
嗯，
有一些乳腺癌，当做手术的时候，拿一些乳腺癌的组织去检验。
嗯，
通常呢，现在已经是立场的检验来的，就是在这个癌细胞的外面有一些荷尔蒙的接收器。这个荷尔蒙接收器呢，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这个女性荷尔蒙的接收器和这个黄酮体黄酮的接收器。
嗯，
如果两个都存在的话呢，就是阳性的反应呢，就表示呢这个生长的过程，在这个癌的生长过程比较慢一些。
嗯，
这是预后比较好一些啊，所以这是一个区别。另外呢，有这两个这个接收器的阳性的反应呢，就可以用一些预防的药长期来吃，这个很有用的。
这是对乳腺癌的患者
对
做过治疗以后的一个跟进的。
对，所以这个不是验血的，
嗯，
这是验这个组织的，
嗯，
这个一个标志。另外一个标志呢，也是跟这个差不多，
嗯，
但是它是另外一个乳癌的标志，就是 HER2 的标志。
嗯，
如果它是阳性的反应呢，我们有一些的这个化疗的药可以用。如果它是阴性的话呢，这个化疗的药没有用，没有效。所以呢，在这个长期继续的治疗的管理方面呢，做这些癌症的标志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谢谢陈医生今天跟我们谈的这方面，下次请陈医生也继续的再跟我们谈谈一些有关肿瘤的，我们可以去了解可以知道的一些的资讯。
好，
谢谢陈医生。
再见
再见。
你的软弱他都知道，他能体会你的需要，他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都已记在他册上。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拯救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